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特别是看旧约，就是这个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好多的事件，就像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段，发生在以撒家里面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之间的这样一个事。那神为什么将这些事讲给我们？那神把这些事讲给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无聊，然后给我们茶余饭后添些这些材料，让我们来去消遣消遣，让我们当一个故事听一听？我想不是。圣经里面神没有一句废话，神一定有他的用意，说要透过这些真实的事件，让我们去思想，去揣摩神的心意。我们在自己的这个生命的路上到底应当怎么走，怎样走才能够少走弯路，不失脚？我想这是神的其中的一些心意。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件事，就是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之间这件事，虽然是好几千年之前发生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有陌生感？没有，一点也不觉得陌生，就好像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事。今天经文我们是从27节开始的，那在前面还有几节经文，就是24到26节。那么这几节经文说，生产的日子到了，谁生产的就利百加，就是雅各和以扫的母亲，就要生产了。腹中果然是双子，现场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生这个双胞胎时候啊，这个以扫一出来，这个弟弟就抓着他脚跟就送着出来了。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我们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来，就是以扫和雅各呢是一段双胞胎，是孪生兄弟。那么下面紧接着27到28节就说，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藏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这段孪生兄弟啊，就是长大以后，我们看到性格很不一样，一个喜欢动，一个喜欢静，一个在外面，一个就在家里面，在他母亲跟前，喜欢安静。而我们看到这段父母呢，这个以撒和利百加呢，对这俩儿子也是各有偏爱，一个爱以扫，一个爱雅各。我们看到以撒和这个利百加这段夫妻啊，真的不是一段很称职的父母。他们这种错误的爱的方式，最后真的酿成了家庭的悲剧。其实我们今天好多这样的家庭悲剧，都是源于父母这种错误的爱的方式。那么在后面我们如果读27章、28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以扫最后对弟弟雅各起了杀心，要想杀他弟弟。结果呢，因为这件事，雅各就被迫离家出走，逃走逃难去了，一逃就是20多年，回去连自己的母亲都没有见到。说这是一个悲剧。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雅各这个为人啊，是为人特别诡诈，工于算计，趁人之危，不择手段，这些令人不齿的这一面。但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不是这些，我们的焦点不是以撒，不是利百加，也不是雅各，我们把重点放到以扫身上。以扫的失败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训？ 对你我属灵生命的建造有怎样的提醒和帮助？我想这是神要让我们去看到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珍惜恩典，小心身边的陷阱。我们祈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次把我们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你把今天的这样一件事来告诉我们，你透过以扫他的失败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在我们当中，你来引导我们，你给我们这样的看见，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能够吸取以扫的教训，来珍惜神的恩典。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看第一个方面，以扫的失败，在29节说，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那这儿雅各熬的什么汤，这节经文没有讲，但是后面的30节说熬的是红汤，就是以扫看见是红汤。那34节呢又说这是红豆汤。雅各正在家里面熬汤，哥哥打猎从外面回来了，回来以后是又累又饿，看到弟弟这个熬的汤呢，恨不得马上去上去一口把他捅下去。所以在30节的时候就说，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你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以扫这个时候是饥肠辘辘，一看见这热腾腾的红汤，那个眼睛都亮了，立刻就求雅各说，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以扫这儿只说是红汤，我们看圣经呀，真是这个措辞方面是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雅各说是把这红汤给我喝，不是说红豆汤吗？雅各这个时候是饥不择食啊，他看见说只要能够填饱肚子就可以，至于这个汤是什么样，他根本不关注，是什么做的他不在乎不在意，他只关心的是能把肚子填饱就行，所以他看到是红汤，他不注意里面的东西。假如这个时候你就是那个雅各，你会怎么做？应该说这是生活当中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对吧？你看哥哥在外面干完活以后忙回来饿了，弟弟正做饭，做好饭以后是不是应该端一饭给哥哥去吃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你可能也绝对想不到，也不会把这个汤作为一个筹码来和自己的哥哥来做一笔交易，把这个哥哥的这个迫切的需求当成一个筹码要做一个交易，这是我们不会做的，我们也可能想都想不到，但是雅各就这么做了。所以31节雅各就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雅各什么？要以扫把这个长子的名分让给他。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雅各呢，平时就是对这个长子名分呢是垂涎欲滴，就想得到这个名分，就想拥有这个名分。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长子的名分意味着什么。在家里面这个长子他有特别的地位和权力，他的地位仅仅次于他的父亲，他的财产要比其他的兄弟要多一倍，这是当时。那通常情况下就是谁是先出生的谁就是长子，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但是有的时候父亲会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呢给其他的兄弟，这个我们在就是后来就不是雅各生了12个儿子吗？后来生了12个儿子，我们看到那个流便是雅各的长子，他有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流便做了一件事就失去了。什么事呢？和他父亲的妾上了床。那么流便下面还有 三个弟弟，就是有几个弟弟，一个利未，一个西缅，还有犹大。这个利未和西缅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长子名分呢？圣经里面说他们在那个有个城市叫世界，在这个世界城里面的大肆的杀戮，手里面沾满了鲜血。犹大也没有得到，我们知道犹大是受祝福的，耶稣基督就是从犹大的支派出来的，但是犹大没有得到当时这个长子名分。为什么？因为犹大也做了一些丑事，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和他的那个儿父，那个守寡的那个儿父有了这样丑事。所以最后呢，雅各把长子的名分给了谁？给了约瑟。所以在当时来看，就是长子的名分是可以给其他的，可以转让。那么以扫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那雅各知道自己虽然是一个弟弟，但是仍然有机会得到这样一个名分，所以他其实平时一直在等这样的机会，今天终于等来了，千载难逢呀！所以他一定要抓住。今天我们都公认这个以色列人都会很会做生意，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就是犹太人。我们这儿看到这个他们的祖宗雅各就是很会做生意，很会抓住商机，我们平时想都想不到他就能想到。雅各现在想用四两拨千斤，他要用以扫这个时候最迫切最需求的最需要这个红汤来拿到这个长子的身份。当以扫请求雅各把这红汤给他喝的时候，雅各却残酷地提出说，那你把你的长子名分卖给我，而且是就今天现在立即去做。雅各把别人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件事做成了生意。那以扫怎么说呢？他会不会答应呢？他会不会真的就是愚蠢到要做这笔生意呢？32节，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你看看这个以扫啊，这些话以扫居然答应了，他同意。我们看到以扫这个连脑子都过得不过，真的不过脑子。那将来怎么样，这个代价是不是有点大，他想都不想，满脑子现在都是想的难处，眼睛里面全是那红汤。我将要死，这长子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意思就是那命都快没了，那么要这个名分还有什么用？弟兄姊妹，难道说这个以扫今天不喝这个红汤真的就要死掉吗？那肯定不是啊。那他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是在为自己找借口，替自己打圆场，说与长子的名分相比，眼前的红汤更重要。以扫是饿得发昏，那我想想雅各饿不饿呢？我相信雅各做这个汤绝对不是为了预备做这件事，这是个偶然事件。他虽然平时特别想得到这个名分，但是对于今天这个世界来说是偶然的。他不会说每天准备一碗红豆汤，等着雅各来上个套子，等着以扫。我们从这个两人对话里面可以基本上确定，这个汤是雅各为自己预备的。但是雅各没有像以扫那样脑子发昏，雅各非常清醒，非常冷静，他的眼光看得很远很远，他想到是将来。雅各甘愿忍受饥饿，即使是眼前的红汤自己也非常的需要，但是为了将来的好处，他宁愿舍弃， 他可以忍耐。所以当看到以扫那种迫切的眼神的时候，雅各立即做了一个决定，他要舍弃自己要吃的这个红汤，要做一件事。他觉得机会来了，都快饿死了，要这个杂食民风还有什么用？当以扫这么说的时候，雅各已经胸有成竹，成了，他神已经成了。这个时候他不是喜出望外，他又做了一件事情。做了什么事呢？33节说，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雅各真的很聪明，他光以扫说那句话他还不行，他一定要让他起誓，让他信守承诺，不得反悔。因为都知道起的誓就意味着不能再反悔，那以扫起的誓意味着他将永远失去这长子的名分。以扫这个时候眼里面只有红汤，其他什么都不管不顾，他起的誓就这么轻率的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34节说，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走了，起来走了。一场交易结束，兄弟二人都如约以偿，以扫得到了垂涎欲滴的这个红汤。我们看到不仅他得到了红汤，这个雅各呢还买一送一，送了什么？送了饼，这个饼是额外送给以扫的。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我们从这句话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句话是轻描淡写，也说出了这个以扫他这个状态，卖了长子的名分还一副无所谓的态度，毫不在乎，根本就不当回事。我们可以想到那个当时以扫吃这个红汤时候是怎么个吃法，一定是狼吞虎咽的，一口气可能就吃了个精光。然后我们看到吃完以后什么，吃完后一抹嘴就走了。以扫失去了长子名分，以失去长子名分为代价换了一碗红豆汤，这是以扫人生当中的一大败笔。以扫失败了。接着在这个故事的结尾，也就是34章的结束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话，这是神说的，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轻看，这里面一个是长子的名分，一个是红汤红豆汤，哪个重哪个轻，稍微有点判断能力的人都知道，那他们的价值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不能相提并论。这么糊涂这么愚蠢的事以扫就是做了，为什么会这样？以扫为什么会做这么傻的事？神说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轻看，那说明他平时就不怎么在乎，无所谓，这么宝贵的东西他一点都不珍惜。弟兄姊妹，以扫的失败对你有怎样的提醒和教训？我想在刚才的分享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领受。我们分享第二方面，今日的教训。以扫这些事告诉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有可能会失去。其实神要提醒我们的，他领到我们的救恩有可能会失去。神把以扫这件事讲给我们， 是要提醒我们要珍惜神的恩典，珍惜来之不易的这个救恩。以扫因为不懂得珍惜，轻看了自己长子的名分，那么希伯来书呢就提到了这件事。希伯来书指出了以扫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希伯来书的12:16-17，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其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祝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嚎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后来在新约的时候，希伯来书神借着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以扫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当时说他是轻看了长子的名分，这儿说他的是贪恋世俗，咱们 吃一碗红豆汤就跟贪恋世俗怎么挂起钩了。以扫因为一点蝇头小利 丢掉了这个最宝贵的祝福。在人看来，这个不就是一点食物吗？不就是一碗红豆汤吗？有那么重要吗？有那么严重吗？神说人看外貌，神看内心。我们做的这些事表面上好像没什么，其实我们内心他的一些问题神非常清楚。神说以扫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表面的一碗红豆汤而已，而是因为他贪恋世俗。以扫这件事给我们最大最大的教训，我想应该是我们要小心用世俗这种最廉价的价格来出卖我们自己最尊贵的属灵身份。我们不要用这个世俗上最廉价的东西来把我们这个属灵的身份、生儿女的身份给卖掉，我想这是一个最大的教训，最后失去救恩，失去永生，这应该是一个人最致命的一个愚蠢行为，就像雅各一样。弟兄姊妹，我们的仇敌是魔鬼，是撒旦。这个魔鬼呢，他是个灵，我们看不见，但是他到处跑。那圣经说这个魔鬼呢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通吃的人。他到处找到合适人他就吃，把我们要吃掉。所以你走着站着，你躺着坐着，你的一举一动每一分每一秒撒旦都盯着呢。就是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撒旦在远远也在盯着。他一旦找到机会就会下手，就会和你做生意，做交易，就会用你眼前你最需要最看重的东西来引诱你，想办法让你失掉儿女生儿女的名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陷阱呀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好多看不到。我们走在路上，我们知道前面有石头，前面有坑，我们会绕过去。但是魔鬼撒旦给我们布下的这些陷阱，我们根本看不到。如果没有一个敏锐的灵，不会分辨，我们很可能就会上当，一不小心就会落进去。其实弟兄姊妹，我们好多时候在和撒旦做着这样的买卖，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还以为是很平常很正常的事，但实际上已经落入了撒旦提前安排好的陷阱当中。比如神说我们不可停止聚会，在希伯来书的10:25，神很清楚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没有条件啊，这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个命令，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情况都不要停止聚会。那说的严重点，就天塌下来都不能停止聚会，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但是有时候该崇拜了，家里面突然有事儿， 早不有事儿，晚不有事儿，就在崇拜时间就有事儿。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去做事还是去崇拜？其实我们看到的好多弟兄姊妹是做了一个那个选择。我们看以扫看得很清楚，因为对于这哥儿俩来说，我们是旁观者，看得很清楚。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遇到该崇拜了，遇到事儿的时候，我们自己还能不能够真的冷静下来，能不能够分辨清楚，是不是真的能够意识到这是撒旦的计谋？其实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考验。撒旦常常就是在你要亲近神的时候给你安排一些事，让你忙，让你分心。在你摇摆不定的时候，在你要到底要不要参加崇拜的这个时候，撒旦还有另一个杀手锏，就是什么呢？就是利用人的这个侥幸心理。然后可能就是想啊，就这一次不去崇拜也没关系，下不为例。我们可能就会这么想，但人有一个弱点，很难做到下不为例。一旦尝到了甜头，有了第一次，往往就会有第二次。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所以人犯罪以后就会慢慢变成一种习惯，习惯到受不住，明明知道不对，但是到那个点儿，他就心里边痒痒，就想做。撒旦如果第一次得逞以后，绝对不会给你下不为例的这样一个机会，他一定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挖好那个坑，布好那个陷阱等着你。最后我们可能就这样不知不觉当中让聚会变成了习惯，第一次心里面还很愧疚，第二次还自责，第三次哎没事儿，第四次就习惯了，以后就习惯了就不来了。我们教会就有这样弟兄姊妹，现在好几个就不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去其他教会，据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不大可能。只要有一次不过来觉得没什么，第二次不过来没什么，世界上就到了星期天麻木的更不想不到敬拜了，结果是离神越来越远。即使偶尔也有自责的时候，这个时候也会用一个又一个的借口为自己开脱。比如我们可能说，哎，这件事很紧急啊，不能不处理。有没有油？我们再想想看一下，以扫当时来说他饿不饿？他饿的那个饿到那个程度，那最要紧的事儿，最紧急事儿，那就是填饱肚子嘛。很急，那还有什么事当时比贴饱肚子更急呢？贴饱肚子很急，但是与长子的名分相比是不是很重要？以扫和雅各的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一个看事紧急不紧急，一个是看事重要不重要。弟兄姊妹，不是所有紧急的事都是重要的事，如果和敬拜神发生冲突，这些所谓紧急的事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么急啊？换个时间处理可以不可以呢？那个时候不处理是不是就一定不行呢？其实想想好多事完全可以给亲近神让路，谈恋世俗就等于轻看神的恩典，贪恋世俗就等于轻看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真的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小心再小心，小心撒旦在我们身边布下的一个又一个陷阱，小心失去神的救恩。以扫不珍惜轻看长子的名分，长子名分的价值在他眼里面不过就是一碗红豆汤而已，但以扫所轻看的 恰恰就是以这个雅各日思夜想想要得到的。所以雅各能够控制自己，能够轻看自己眼前这个暂时的需要，忍受暂时的饥饿。雅各所看重所追求的是比那个红豆它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为了将来更大更好的福气，雅各甘愿放弃眼前暂时的享受。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身上可能或多或少有以扫的影子，现在也可能还有，可能曾经也做过像以扫一样的这样的傻事，那么傻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感谢神，再一次让我们能够读到这段话，神再一次提醒我们，要我们珍惜恩典，小心身边的陷阱，不要被眼前那些并不重要的事遮蔽了眼睛。特道要保持清醒，绝不能让撒旦的计谋得逞。所以遇到和这个情境神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那些事可能就是撒旦的计谋故意给你放在眼前。无论什么事都不要让它成为亲近神敬拜神的一个拦阻。我们每天实际是记住一条就行了，我想记住一条就够了，无论如何都不要失去救恩。如果真的你我们把这个记到我们心里面，不管怎么样不要失去救恩，我用这句话来经常来提醒我们，遇到这样时我们就会警醒。最后我们以一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这儿比较行啊，腓立比书的3:18-20，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借着创世纪的25这一段经文来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要谨慎。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魔鬼撒旦就会想办法来拦阻我们。你来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如何去分辨，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就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也以前常常的软弱，就求主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愿意从今以后来仰望敬拜，来亲近你这位独一的真神。就求主你常常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常常的谨慎自守，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不被魔鬼撒旦所布下的陷阱所引诱，让我们走在你的道中，永远不失脚，不偏离你的左右。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